弟兄姐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继续来思想《西敏喜奥里问答》第79问：第十条诫命是什么？答：第十条诫命是不可贪恋人的房屋，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、仆婢、牛驴，并他一切所有的。第80问：第十条诫命吩咐什么？答：第十条诫命吩咐我们要对自己的境况完全知足，用正直仁爱的精神对待邻舍及其所拥有的一切。81问：第十条诫命禁止什么？答：第十条诫命禁止我们对自己的现状不满，对邻舍的善况嫉妒难受，并对他所拥有的表现出非分的举动和感受。第十条诫命呢，特别谈到我们不可贪心，不可贪恋人的一切所有。这条诫命常常被忽略认为呢这条诫命排在最后是不起眼的，是比较被忽略的一种罪。事实上，第十条诫命是非常重的罪它和拜偶像没有什么区别。首先我们要了解贪恋是什么。贪恋是指渴求、想抓住、去属于别人的东西。只要我们心里面的想法或者思想，想把不属于我们的东西据为己有，有这样的想法，就称为贪恋。贪恋是一种撩人的欲望，想拥有属于别人的东西，不是单单想要那些我们还没有的，就自己没有。想要，那这个呢也是一种贪恋。当然它更严重的是把别人有的东西据为己有，而这种贪恋呢恶是更重的。所以说贪恋和据为己有的欲望连在一起，就是一种罪恶的欲望。我们也可以简单的去思想，并非所有的欲望都是自私的，因为我们一切的欲望也是上帝所赐予我们的。如果上帝对没有给我们欲望，我们对所有的事情都是无欲无求。我们对食物是有欲望的，那愿意品尝美食会有饥饿感。这是上帝提醒我们身体需要能量。我们因为有欲望，会努力的做一些事情，因为有正常的欲望，我们希望有一种的群体的归属感。我们有一种的欲望，我们希望能够进入婚姻，那这些欲望都是美好的，这些欲望是健康的，是美善的，那么更深的欲望是什么呢？就是认识上帝，认识上帝，需要上帝，这样的欲望都是好的，是上帝所给我们的。但是我们这种欲望或者我们这种愿望受到罪的玷污之后，我们就用错误的方法、错误的时间、用错误的理由用错误的这个手段，想要得到一些不该有的东西。而这样的想法、这样的行为是第十条诫命所禁止的。81问说，第十诫禁止我们对自己的现状不满，对邻舍的善况嫉妒难受，并对他所拥有的表现出非分的举动和感受。而这种的现状呢，可以追溯到伊甸园。亚当和夏娃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前，他们已经对上帝的吩咐、对这个果子垂涎三尺。并不是夏娃和亚当要把它视为一种水果，而是撒旦告诉他，这个果子你吃了之后呢，可以像神一样。撒旦就诱惑他们嫉妒神，嫉妒神的自由，嫉妒神绝对的权利，嫉妒神所拥有的一切。他们吃了果子之后，就可以像神一样，不再被神管制。吃了果子之后，就可以分辨善恶，自己定下标准。吃了果子之后，就可以和上帝平起平坐。这就是贪恋。 贪心。始祖们开了头，人类就延续他的脚步，一直以相同的罪在生活当中表现出来。一个会爬的婴儿就可以清楚地表现出人性的软弱，他会从另一个孩子的手中抢玩具，而这种兴趣没有问题，但是从另一个小孩子手中抢玩具，不顾别人的快乐或者痛苦，把玩具抢走，这个贪恋就是一种恶。所以贪恋和贪心在小的婴儿身上，在小的新生儿身上就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对于成人而言，我们并不会像孩子一样为了一个玩具大打出手，但是我们会犯和孩子同样的罪。只要别人那里有我们想要的东西，贪恋之心就会激起一种刺痛，一种失望的刺痛。当你看到同事升迁，看到你的朋友恋爱了，自己还是孤身一人，当你看到你的朋友去了你梦想想去的地方去度假，当你看到你的朋友换了你想换的车，买了你想买的房，你就有一种失望，一种刺痛。我们总想把自己和别人相比，一旦得不到他们所拥有的，我们就会恨，会失落，信心也会失落，心情也会变得低沉。为什么？贪恋。雅各说，你们中间的争斗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？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，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得不着。所有的任何一个事物东西都会让人生发贪恋之心，而贪恋之心会透过我们的失望、焦虑控诉我们就是一个贪恋的人。而第十条诫命呢，他把贪恋和物质连在一起，而这种物质呢，在十诫表现出有房屋、仆人、妻子，还有牲畜，当然包括一切的物质形式。我们可能会想，我们今天不会贪恋别人的驴子，不会贪恋别人的牛，现代人不会，但是这条诫命仍然是有效的。我们仍然有贪恋的东西，比如更大的住房、更快的汽车、更高档的娱乐啊，有品牌的服装、性能更好的工具啊，各种的商品，我们会贪恋这些东西。因为现在是一个消费的时代，而消费形成了我们生活方式，不管我们自己已经拥有多少，我们总想得到更多。对新的东西、对好的东西，我们有永不满足的欲望。因为人有贪恋，所以广告才是成功的。因为人贪恋，新的产品会大量的研发。因为人有贪恋，我们会可以看到大街小巷充满了各样的广告。有广告，人看到就有销量，因为贪恋太重。贪恋并不是指所需的，贪恋是说想要的，想要东西太多，我们的购物车放置太多东西，我们的想法也像一个无底洞，永远填不满。我们多么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像别人、像某某人、像某某弟兄、像某一个人如此的富足，拥有所有。而这种贪恋会让一个人信心受到创伤，情绪变得低沉，对上帝的认识变得模糊。贪恋和拜偶像没有什么区别。会有很多弟兄姐妹认为贪恋不过是心理上的小罪而已，这种情绪变化它不足够与谋杀与奸淫这样的大罪平起平坐。如果这样理解就错了， 我们还要重复一句，贪心与拜偶像一样。有一位解经家说，同意十诫顺序如此安排的人，似乎没有按照从轻到重循序渐进的逻辑。他把偷盗、奸淫、谋杀这样的罪放在诫命的前面，以贪恋结尾。或许先以不痛不痒的贪恋小罪开始，再上升到偷盗、奸淫、谋杀这样的罪更合适的逻辑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因为有贪恋，人就会敬拜偶像，人因为有贪恋，贪恋钱财，贪恋自己，不想孝敬父母，不想尊重别人，因为有贪恋会杀人，因为有贪恋会奸淫，因为有贪恋才会偷盗，因为有贪恋会做假见证，因为有贪恋才会嫉妒别人，因为有贪恋才会嫌弃自己的配偶，因为有贪恋对自己生活不满。你会发现贪恋是许多罪的起因和开始。如果你和我将贪恋之罪弱化的话，绝对违背着圣经。圣经在其他地方也告诉我们，贪恋是罪。在马可福音，耶稣也把贪恋和偷盗、谋杀、奸淫同列。保罗也说，贪婪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。保罗又说，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，无论是淫乱的，是污秽的，是有贪心的，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。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。汤姆·华森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，好像一个船夫总想多带乘客，好多挣钱，结果因乘客太多而沉船了。贪恋的人也是如此，总想多挣钱增加资产，结果淹死了。贪恋像其他罪一样，也会使我们快速的坠入地狱，而且贪恋可以激起其他的罪。贪恋的欲望是非常强烈的，它可以导致我们违背其他所有的诫命。如果神没有给我们第十诫，我们可能会认为我只是在外在行为上不犯罪就可以了，而且我在外在上已经达到很高的标准了。但是第十条诫命证明神鉴察内心，神让我们从里到外表里如一。十诫也告诉我们，神是检查人内心肺腑的神，一切外在的罪都是从内心开始的。曾经有一个人谈到一位拉比，拉比对他说，你知道我们两个所信的最大不同之一在于，你们只想要或有罪的欲望就算犯罪了，但是我们相信只有具体的行为犯罪才算真正的犯罪，否则我们恐怕时时刻刻都在犯罪。这位拉比说出来犹太教和基督教有什么不同，他们把罪只限制在行为中，而我们将罪把它放在内心和行为上。路德也说，第十条诫命不是写给那些连世界都认为他们是恶棍的人看的，而是写给那些表面上合乎中道的人看的。他们因为没有违反前面九诫，很渴望被夸奖，成为诚实良善的人。真的就是路德所言，这一诫比其他任何一诫都更能使人确信我们是罪人，也显明我们需要救助。第十条诫命在保罗身上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影响力和他的果效。保罗觉得他前半生是义人，完全遵行上帝的律法，没有杀人，没有奸淫，没有偷盗，没有撒谎，至少在外在的行为上，保罗是佼佼者，无可指摘。但是当保罗对照第十条诫命的时候，罪就被显出来。他就描述自己非凡的经历，他说，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， 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，我就不知何为贪心。然而最趁着机会，就趁着诫命浇筑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，我们就清晰的可以看到，贪心是隐藏的罪，贪心是我们认为不起眼的罪。但是贪心和拜偶像有什么区别呢？贪心可以诱发我们违背所有的诫命，贪心可以让我们把神赶出我们的世界，像亚当和夏娃一样，贪心可以使我们情绪长期的活在怀疑、低落、痛苦、焦虑的状态当中。有太多弟兄姐妹长期的情绪是低落的，因为每一天都充满了贪恋的想法，贪恋别人的老公，贪恋别人的妻子，贪恋别人的孩子，贪恋别人的房子，贪恋别人的车子，每一天所想的都是想拥有更好的、更大的。这些想法，这些不切实际的想法，这些罪恶的想法，会把一个基督徒打败，把一个基督徒撕裂，把一个基督徒扔进死荫的幽谷里面。我们生命中有太多的沮丧，这些沮丧、痛苦、焦虑来自哪里？来自我们的想法，而这些想法就是贪恋。因为上帝没有给我想要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就沮丧。人一旦有了贪恋的想法，人只盯着自己没有的，而不是已经有的。圣经中的亚哈说，如果我有了拿伯的葡萄园，我就会快乐。这正不是我们的想法吗？我们所有的不足也和这个亚哈的逻辑是一样的。如果我有了什么，我就会快乐。如果我有了什么，我就会怎么样怎么样。贪恋的逻辑，我们会说，如果我再多挣一点钱，我可以换个更大的房子。如果我多挣一点钱，我可以换更好的车子。一旦有了贪恋，如果就无止境的出现。有时候我们也会对身体说，我的身体现在不好，如果我有一个好的身体，好的样貌，健康的身体，人们就更喜欢我。如果我没有缺陷的话，我会有更多的朋友。如果我在教会中有地位的话，我会怎么样怎么样。所以贪恋是太可怕了，贪恋是把我们的欲望建立在这个世界上，贪恋是把我们的欲望建立在物质上，贪恋是把我们的欲望建在那个沙土的根基上。我们为什么痛苦？痛苦的缘由、焦虑的缘由、不幸的缘由，许多时候是贪恋。问题不在乎外面的环境如何，而是我们的内心。如果贪恋的想法停止了，我们可以减少内心的焦虑，减少内心的沮丧，减少我们整个情绪的低沉。基督徒的情绪应该是健康的，符合上帝律法的，但是贪恋把我们的情绪带到一个低谷当中，带进黑暗的里面。贪心绝对不是小罪，贪恋是上帝所禁止的，因为贪恋会让我们对上帝不信，对人嫉妒仇恨。为什么嫉妒别人？贪恋。为什么去别人家看到别人大的房子、好的车子、丰富的物质生活，回家之后就开始嘀咕，看老公不顺眼，看妻子不顺眼，看孩子不顺眼，贪恋的想法。看到家里家徒四壁，灰心失望。我爱上帝，神为什么不爱我？贪恋的想法造成这些我们内心的不信、不满。如何改变我们的贪恋？圣经告诉我们要知足。圣经说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，便是大力了。希伯来又说，你们存心不可贪恋钱财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，因为 主曾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知足是我们荣耀上帝的秘诀，而贪恋是我们离弃上帝的那个核心。问答也告诉我们说，十要诫命吩咐我们要对自己的境况完全知足，用正直仁爱的精神对待邻舍及其所用的一切。如果没有知足的心，我们就会使上帝的名受辱，会贪恋别人的一切，贪恋别人所拥有的物质，贪恋别人拥有我们所没有的。所以知足是为所拥有的感恩，为所拥有的满足，为所拥有的在神的面前感谢他，让我的生活总是能够过得去。一个知足的人是确信上帝的护理，就是相信上帝的护理。那不知足呢，就是不相信上帝的护理。不管有多大的困难贫穷领导我们，不管上帝给我们的环境是多么的糟糕，我们都要深信上帝的智慧和美善，我们都要相信上帝的护理总是美好的。约伯记说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诗篇说，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，我默然不语。诗篇119篇又说，耶和华呀，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，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。无论是约伯还是这些诗人，他们的内心世界告诉我们，他们的遭遇是非常惨的，非常痛苦的，但是他们相信上帝的护理，他们相信上帝对他们的安排和处置是美善的，对上帝深信不疑。而这样的人内心怎么可能会有贪恋呢？他们没有贪恋，他们为现在所拥有的知足。约伯纵然失去所有了，财富没有了，儿女没有了，名誉没有了，一切都没有了，他仍然知足。一个知足的人同样是信靠上帝应许的人。上帝的应许是什么？上帝的应许是告诉我们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。最好的事，最坏的事，最终使我们得到益处。这个应许是安慰我们，无论是在贫穷当中，一无所有，家徒四壁，样样不如别人，上帝总是有益处，让我们品尝到这益处的甘甜。如果信心的眼睛被蒙蔽了，品尝到的是苦味；如果眼睛被上帝的话语打开了，品尝到的如蜜一样甘甜，如晶晶一样的宝贵。我的环境在神的应许之下是好的无比的。我们要想到，我们是不配的人，上帝让我们生活在哪种处境之下都是上帝的恩典。如果一个基督徒不能谦卑自己，深深的晓得我们是有罪的，上帝给我的任何一切都是我不配得的，上帝怎样待我都没有问题，上帝如何待我我都能够接受，因为我本来是不配活在这个世上的罪人。上帝给我苦难也是恩典，上帝给我富足那是上帝额外的赏赐。创世纪说，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，我一点也不配得。但以理书也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因得罪了你，就都脸上蒙羞。如果一个基督徒真的晓得自己不配活在这个世上，理应该灭亡，理应该从这个世上被上帝铲除，从那个世界被上帝 完全的把它消灭掉。如果不了解这一点，我们对生活就有太多不满，而不满就是贪恋，贪恋上帝把别人的富足也给我们，贪恋别人用的富足，希望自己比他更富足，希望别人比我们过得更惨。贪恋是可怕的罪，贪恋不单可怕，它也会让我们对上帝失望。据说圣经中有一个诗人叫亚撒，他有一段时间对上帝极度的失望，他看到恶人昌盛，他又看到自己因敬畏神什么都没有，他对神发怒，他抱怨生活中的缺乏。这种抱怨发怒，我们的生活中也有这样的时刻。我那么爱上帝，我那么敬虔，教会的主日，教会的礼拜，教会的信仰生活奉献，我从来都不缺少。可是上帝啊，我太失望了，为什么恶人比我昌盛，那些不好好过信仰生活的人比我更富足呢？可是亚撒他后来的时候学会了知足，他就对上帝说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？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，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，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，又是我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弟兄姐妹，贪心是与拜偶像一样的罪，贪心就是侍奉自己，贪心就是以自己为中心，贪心就是以自己为神。当以自己为神的时候，就会轻视上帝，损害别人。贪恋是多么可怕的罪，贪恋诱发我们违背所有的诫命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是贪恋的人，生活中的沮丧、焦虑、不满、失望，都是控诉我们，我们是有贪恋的人，而贪恋之罪是上帝所禁止的。那么我们以谁为满足？我们以谁为我们所信靠的？如果对上帝没有信靠，不以上帝为神的话，我们必定是贪恋之人，而贪恋之人上帝必禁止，阻止我们活在贪恋当中。因为贪恋摧毁了我们对上帝的认识，也毁坏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愿主帮助我们，使我们晓得自己是贪恋的人，但耶稣的救赎依然赦免我们所有的罪。